好，那我们就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段时间继续来读创世纪上面经上的话，求你保守我们，借着经上所告诉我们的话，我们在当中蒙你眷顾和赐福。感谢主听我们的仰望，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要来看第十章，我们要从第十章开始，然后我们要先把第十章、十一章跟十二章，我们先读三章，因为我们这三章会放在一起讲，十、十一、十二三章。好，那我们就先来读。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大力的天使从天降下，披着银彩，头上有红，脸面像日头，两脚像火柱。他手里拿着小书卷，是展开的。他右脚踏海，左脚踏地，大声呼喊，好像狮子吼叫。呼喊完了，就有七雷发声。七雷发声之后，我正要写出来，就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七雷所说的你要封上，不可写出来。我所看见的那踏海踏地的天使向天举起右手来，
指着那创造天和天上之物，地和地上之物，海和海中之物，使活到永永远远的启示说，不再有时日了。但在第七位天使吹号发声的时候，神的奥秘就成全了，正如神所传给他仆人众先知的佳音。我先前从天上所听见的那声音又吩咐我说，你去把那踏海踏地之天使手中展开的小书卷取过来。我就走到天使那里，对他说，请你把小书卷给我。他对我说，你拿着吃尽了，便叫你肚子发苦，然而在你口中要甜如蜜。我从天使手中把小书卷接过来，吃尽了，在我口中果然甜如蜜，吃了以后肚子觉得发苦了。天使对我说，你必指着多民多国多方多王再说预言。
第十一章第一节，有一根苇子给我当作量力的杖，且有话说，起来将神的殿地毯并在殿中礼拜的人都量一量，只是殿外的院子要留下不用量，因为这是给了外邦人的，他们要践踏圣城42个月。我要使那两个见证人穿着毛衣传道1260天，他们就是那两棵橄榄树、两个灯台，立在世界君主面前的。若有人想要害他们，就有火从他们口中出来，烧灭仇敌。凡想要害他们的，都必这样被杀。
这两人有权柄，在他们传道的日子，叫天地在雨下雨，又有天使叫水变，并且能随时随意用各样的灾殃攻击。他们做完见证的时候，他从九根以上来受，并且挑战，并且得胜，把他们杀了。他们的尸首就倒在大臣的席上。这臣按着名义叫索多玛，又叫埃及，就是他们的定居之家。从各民族、方、各国中有人观看他们的尸首，三天半又不许把尸首放在坟墓里。住在地上的人就为他们欢喜快乐，互相馈赠礼物。因这两位先知死掉，住在地上的人受苦。当时一节。
OK， 两位先知听见有过了这三天半，有生气从神那里进入他们里面，他们就站起来，看见他们的人甚是害怕。两位先知听见有大声音从天上来，对他们说：“上到这里来。”他们就架着云上了天，他们的仇敌也看见了。正在那时候，地大震动，城就倒塌了1/10，因地震而死的有7000人，其余的都恐惧，尊荣耀给天上的神。第二样灾祸过去，第三样灾祸快到了。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 到永永远远。
在神面前坐在自己位上的64位长老，就面伏于地敬拜神说：“实在，今在你面前，天将降临。”因为你执掌大权做王，在刚刚我们的愤怒已到，审判死人的时候已到。你的仆人众先知和众圣徒，凡敬畏你的名的人，连大带小，都已到了。你败坏那些败坏世界之人的时候，也就到了。当时，神殿上的殿开了。在他殿中献出他的约柜，随后有闪电、声音、雷轰、地震、大吼，天上现出大异象来。有一个妇人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12星的冠冕。
他怀了孕，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天上又现出异象来。有一条大红龙，7个10角，七头上带着7个冠冕，它的尾巴拖拉着天上星辰的1/3，摔在地上，龙就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等他生产之后，要吞吃他的孩子。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是将来要用铁杖辖管万国的。他的孩子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了，
妇人就逃到旷野，在那里有神给他预备的地方，使他养活1260天。在天上既有了征战，你家的龙也从他的使者去，并没有没有他们。大龙就是那子的魔鬼，就叫撒旦。但是迷惑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因为那在我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
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所以诸天和住在其中的你们都快乐吧，只是地与海有祸了。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就气愤愤地下到你们那里去了。龙见自己被摔在地上，就逼迫那生男孩子的妇人，于是有大鹰的2个翅膀赐给妇人，叫他能飞到旷野，到自己的地方躲避那蛇。他在那里被养活1载、2载、半载。蛇就在妇人身后，从口中吐出像蛇一样，他将人冲去。
的确，当时出来的蛇能向妇人发怒。
好，那我们啊继续来看第10章。那当前面我们讲过5号、第6号，5号跟6号，上次我们提的，他就讲到，那么他都是代表灵界里面对人造成的毁灭、伤害、因为主耶稣讲盗贼来的就是要毁坏啊，杀害，偷窃，所以第五号跟第6号讲的就是蝗虫跟蝎子的破坏。所以我跟大家讲过啊，这个蝎子跟蛇，主要是用它来讲啊，这个啊灵界里面魔鬼的啊对我们的毒害，对我们的毒害。所以我们每次读到圣经讲说啊。就是被蛇咬也不会死，不要想到你真的被蛇咬不会死，他讲的不是这个，就是魔鬼没有办法夺取你的生命。那所以用蛇跟蝎子来代表这个灵界里面它造成的伤害。那蝗虫跟后面的马不一样，蝗虫代表的是 我们的所努力的所努力的最后都被吞吃掉了、哦、所以世人、啊、所努力的不管得到的名啊利啊到最后啊事实上我们付上了生命那我们什么也没得着、哦、所以用这个来象征啊人啊一生的劳苦都变成了虚空变成了虚空那马军最主要代表的是权势代表那个国王的力量在初代的时候马是代表一个国家强盛的力量所以它代表用一个啊在这个政治上的各式各样的啊强而有力毁灭的力量啊来啊让人在当中被辖制啊所以啊这些都是我们从当中可以看到他在讲到的就是啊将来人在这个灵里面所遭受到的啊从无底坑上来的兽或者从伯拉大河来的啊这些恶者都让人在当中啊受到更多更大的亏损啊所以这是我们从那边看的啊那么呢第十章开始啊他就要讲的那么如果在这样的一个情境当中那教会在哪里啊教会在哪里如果我们读刚我们再回过去思想的话第一个印开始一直到第六印的时候那我们就讲看到教会是什么教会就是在地上被逼迫的对不对第五印讲的、哦、然后在天上这些被逼迫将来会在天上然后再来第一号到第六号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整个都是逼迫、哦、无论是生存的地方的逼迫或是灵界来的逼迫在一到六号都是那教会在哪里教会在还是在这世上啊对不对我们还是在这世上那我们在这世上从属灵的观点来看我们会是怎样所以第十章开始呢他就要讲的这个部分讲的这个部分那第十章要讲的这个部分呢啊，等一下我们会翻旧约去理解一下好那我们就来看第十章我们先从它啊原来字面的啊容易懂的我们先讲这时候第十章开始呢他就看到有一个大力的天使啊，大力的天使就是你可以看到他显然是非常啊有力的、啊、非常有这个全能的一个天使那么他从天降下来披着银彩头上有红脸面像日头两脚像火柱这些都代表啊，前面我们讲过的就是有神给他的相当大的能力在他身上然后他有相当大的尊荣跟啊，他在当中啊，火柱跟铜柱一样就是他带来的一个是审判带来的是一个审判是一个公义是一个审判然后他手里拿着小书卷、哦、这个书卷呢是已经是打开来的书卷、哦、打开来的书卷那他、这个大力的天使、哦、这个非常的有尊荣非常威武的天使呢他的右脚踏着海左脚踏着地、哦、所以就告诉我们说他现在要做的这件事情是关乎全地的关乎全地然后他很大的声音像狮子吼叫一样狮子吼叫一样那么呢呼喊什么呼喊什么那七雷也发生了那这时候很奇特就是这一个七雷发出来的声音呢约翰觉得这个很重要或者他想要写下了那么呢天上就有跟他讲七人的声音你要封上不可写出来、哦、那七人的声音发出来之后呢其实灵界都知道但是不让人知道、哦、就人不用知道、哦、所以这一个部分显然跟人的关系不大、哦、人不用知道、啊、这个部分圣经有过、哦、在使徒保罗升唱三层天的时候他听到天上的话语对不对但是他下来以后讲不讲不讲 啊，不讲啊，讲不讲可能对人是比较好，所以他就不讲啊。所以在这边也是一样，人不用去知道七雷到底讲了什么啊，也不用去啊知道这一个大力的天使吼叫的是什么，所以表示七雷发出来的信息跟这一个大力天使发出来的信息不是对人讲的啊，是对灵界说的，是对灵界说的，所以我们不用去知道。但我们要知道的是什么？是第五节后面讲的，人要知道的是什么？人要知道的是这一个踏海踏地的天使向天举起右手，然后第六节启示说，所以向天举起右手就是启示的意思啊，启示。好，所以现在国外如果要启示，都是把你的右手怎样举起来啊，他们就说怎么这是什么来，就是从这里来，就是从这里来，就是你举起右手来启示。
我说两手是头像
啊，都可以欢呼也可以。好，所以指着那造天和天上的物，地和地上物，海和海中的物，天地海就是造万物的万有的启示，对的上帝启示说，不再有时日的，就不再单言的，就是说什么什么是不再单言，其实就是审判的时候不再单言了，上帝旨意成就的时候不再单言了。好，时候已经到了。那在这边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要记得，时候呢对我们来讲是一个特定的时间点，我们是认为这样，但它原文的意思不是。好，原文时候就是那个一段日子，一段日子，知道吧？对，它是一段日子，是一个 period。所以它是有一个，他说有一段，这一段上帝要审判的日子，上帝要在当中显出他自己全能荣耀的日子到了，有一个日子，那个日子是什么？等一下第十五节后面，我们第十一章十五节就会讲，就是你执掌大权作王，第十七节，你的愤怒临到，审判临到，那么属你的人得赏赐，那你败坏那些败坏世界之人的时候，就是讲这些时候，所以它是一段日子，一段日子，那么来做实现上帝要做的这些事。好，所以第七节，第七位天使吹号，就是神奥秘的时候成全的时候到了。好，神奥秘的时候成全指的是什么？那我们就要看以弗所书第一章，神奥秘的时候神奥秘最后要实现的是什么？实现的是什么？好，以弗所书第一章就告诉我们，告诉我们最主要的奥秘是什么？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八节、第九节、第十节，我来读第八节。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那么呢，这个就告诉我们，上帝用他的诸般的智慧、聪明，要把他的这个恩典赏给每一个给我们，所以我们这段日子是不断的去经历上帝的恩典。什么恩典？就是万有要在基督里，在他所定的时候，照他所安排的日期，万有在基督里同归于一。所以我们基督徒要知道，上帝为什么造这世界，就是要万有在基督里合而为一，合而为一。所以我们知道了这些，那么这个同归于一是什么？那后面有写，有写，就是第二十节的后半节，他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 二十一节，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断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又将万有伏在自己的脚下，就是万有都伏基督了。所以圣经就告诉我们，同归于一，在基督里合一，就是万有，万有啊都尊基督为大。所以圣经一直讲万有都向他屈膝，就是服了他，服降服，降服顺服。那么这样子他就为万有，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就是他的身体，是充满万有者所要充满的。所以我们基督徒将来，在将来的新天新地是什么？新天新地就是万有在基督里同归于一。那我们是基督的身体，所以一切啊万有的丰富都在我们身上啊，归属于我们，哦，所以呢，这叫做神奥秘的成全啊，哦，就是讲到将来的日子。好，
我问，那一跟零，一记记头里面一就是一，零是零啊，那我们是变成 analog 怎么办？
不会，我们就是一个 unity， 一是讲的 unity 合一，
哎，
对。好，所以第十章的 第七节，神的奥秘就成全了，正如神所传给他仆人众福音众先知的佳音。所以我们传福音就讲到上帝的应许啊，这个应许就是万有在基督里合而为一，合而为一。所以我们在这世上学习的就是学习合一。所以我们为什么要顺服跟舍己？我们就是操练合一。这个跟我们一般人觉得说啊，我灵命要多高多高，这不是这个现象，知道吗？啊，世上的人啊，如果是这种想法，还是想把自己怎样抬高，啊，其实不是把自己抬高。
那我举个例子，那后世会不会造成就是像那些我没有任何的那个歧视其他的教会，就是说像有些人他是去监狱里面辅导那个陈静心的那个 case 嘛，就是有些犯那 case， 那他们那如果都合一的话，那我们是不是跟那些死刑犯我们也是合一的呢？
好，那这个就不用担心，因为我们都要从火中经过，
是大家都要从火中经过。
对，我们都要从火中经过。
OK, got it。
我们都要从火中经过，就是我们所有的一切败坏，我们所有的一切不用带到天上去的都会怎样？都烧毁，
哦，都烧毁就对了，
都烧毁啊，因为我们死就毁了，所以不用去担心那些人在天上还是那个样子，如果他们在天上肯定不是那个样子，好，我们再回到启示录来。所以那个天上的原来听见的那个声音就跟约翰讲说，你去把那个书卷拿来，我就去拿书卷。然后这个天使就跟这个声音就他就天使就跟他，你把它吃了，你知道书卷是不能吃的，知道吗？哦，不管你是用皮革做的，当然也吃不下去呀，啊，哦，蒲草做的你也吃不下去呀，啊，对不对？啊，哦，但是呢，圣经里面有很多东西从灵界看是不一样的，哦，比如说你想想看，在以赛亚书。上帝说我可以差遣谁呢，对不对？哦，那以赛亚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对不对？然后在这个之前他说什么？我是不洁，我的口舌不洁，我又住在不洁净的人当中，对不对？哦，我灭亡了。那天使做了什么？拿了一个炉里面的祭坛里面的火炭，然后怎样沾他的嘴唇，对不对？所以你不能听到死一声，然后一声大叫，
哈，
哦，你不要这样想，知道吗？哦，灵界的火跟我们这的讲的火是什么？两回事。那个火是洁净的，知道吗？哦，洁净就是，天使就跟他讲，以赛亚你洁净了，
就像那个物理解经讲的是 recrystal，
你就洁净了，洁净了你就可以怎样，你就。照上帝的意思去讲，哦，那我要讲这个最主要就是说，我们常常读启示录，不要把地上的东西跟天上的东西怎样 混在一起，知道吧？混在一起，我们就想象力太丰富了，哦，哎，他不是这样，所以他跟他说：“你拿着吃，然后呢，很奇特，你吃进去以后，你的里面肚子里面会发苦，你口中要甜如蜜。”那一吃果然如此，然后天使就跟他说：“哦，哎。”这个天使是复数，所以这些很多天使就跟他讲，你要去指着多名多国多方多王再说什么预言。好，吃这个书卷的意思是什么呢？吃书卷的意思在圣经里面，我们就要回到这个以西结书来看。我们看以西结书第二章，以西结书第二章第八节，一个先知要蒙差遣的时候，啊，他要把上帝的话讲出来。那一个先知要讲上帝的话，他不是那个，就是不是那个录音机，啊，录音机就是上帝，你要我说什么，我录起来，然后怎样，照着话，啊，这就是录音机，啊，那天啊，先知讲上帝的话不能。先知讲上帝的话必须有一个条件，那个条件是你要体会上帝的心，你才能讲上帝的话。你如果不体会上帝的心，然后你要去讲上帝的话，就会失去他的上帝的话。因为我们人在表达的时候，不是讲话的那个内容而已，要有那个心境去表达话语的内容。所以呢，他需要先去感受上帝的心，所以在这边我们来看一下以西结书第二章第八节，人子啊，人子就是上帝对以西结的称呼，那耶稣也自己称作自己是人子，就是奉差遣的那一位。听我对你说的话，不要像那悖逆之家，你要开口吃我所赐给你的。我观看见有一只手向我伸出来，手中有一书卷，他将书卷在我面前展开，内外都写着字，其上所写的有哀嚎、叹息、悲痛的话。他对我说：“人子啊，要吃你所得的，要吃这书卷，好去对以色列家讲说。”于是我开口，他就使我吃这书卷。又对我说：“人子啊，要吃我所赐给你的这书卷，充满你的肚腹。”我就吃了，口中觉得其甜如蜜，跟约翰怎样？一样，一样。然后呢，第四节，你往以色列家那里去，将我的话对他们讲。然后呢，你去面对的不是听不懂你的话，他们都听懂你的话，但第七节，他们就不肯听。因为他们不肯听我，原来以色列全家是额间心硬的人，看哪，我使你的脸硬过他们的脸，使你的额硬过他们的额，我使你的额像金刚钻，比火石更硬。他们虽是悖逆之家，你不要怕他们，也不要因他们的脸色惊惶。他又对我说：“人子啊，我对你所说的一切话，要心里领会，耳中听闻，然后你再去说。”好，所以这边在讲的就是吃书卷的意思，就是要把上帝的那个心意感受吃进来。那边写的都是哀嚎、叹息、悲痛的话，所以哀嚎、叹息、悲痛的话，就是你读了这些话以后，你就要知道自己要先感受到这个信息，就是上帝的心意。那上帝的心意呢，不是直接用来说我就是要审判你，我就要毁灭你，不是。要把审判跟毁灭的里面的那一个期待人悔改的心讲出来，那个迫切希望人回头的心讲出来。所以主耶稣到世上来也是一样，一方面要告诉以色列人，他们继续这样子拒绝，结局就是灭亡。但是不能，他不是一直讲灭亡的信息，他要一直把上帝慈爱怜悯的信息讲出来。那所盼望的就是以色列人要什么？悔改，要悔改。所以呢，这边我们就看见他要把书卷吃进来， 那么口中甜如蜜，那但是心里面一定发苦，原因就是我们要先你要心里要先领会上帝的话，你才能说。所以我们回到启示录就会发现说啊，他这个约翰吃的意思就是他真的体会上帝的意思了，用这个来表达他体会上帝的意思，体会了以后，那么才照着上帝的心意来传讲上帝的话，这个非常要紧。要知道上帝的心意，体会的才照上帝的心意去讲上帝的话。
蔡伦发明的纸了没有？
好，那不一样，因为他们跟我们不同。
他们是羊皮，我是纸。
不是，他们用羊皮，是比较简单的，但是不容易取，所以他们用蒲草做的纸。
哦，
蒲草。对，我们蔡伦做的是用纸，那个浆。所以比他们来的这个强了。
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有时候是大家如果有带茶巾，然后在茶巾的时候，其实心里很虚，就是觉得自己没有，我就是只能解他的，就把他的背景做一做介绍，字面解一解，然后努力的查了资料，好像传递出去。可是其实有的时候自己是非常没有感觉，就刚才说的那个没有吃进去，可是又不能不带茶巾啊。
好问题，
感觉就非常的虚
做，不去做，这个就是一个要紧的，就是说，耶利米先知在讲十五章十六节也是，他说：“我将你的话当作食物吃的。”就是说，主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对不对？主对我们所说的话，我对你们所说的话，我的话就是生命的粮。所以，我们基督徒有一个。重点重要的是，就是我们要去拿生命的粮。如果没有拿到生命的粮，我们读经读完了，我们只有知识而已，我们灵里面没有感受，没有饱足，没有享受。所以我们要拿生命的粮。那你刚才提的是我们怎么去领受生命的粮。其实对我们讲道的人最难的是这个。就是说我们可以解释背景，可以解释经文的意思，可以解释来龙去脉，可是解释完了以后，我们知道有没有粮食给弟兄姐妹吃，因为我们自己知道，如果我们自己没吃到，我们就我以前讲过了，我只能拿一个食谱纸给你们看，这一道菜长这个样子，要材料用什么是怎么做的，你们看完了就看完了。
我是有一种感受啦，就是说，因为我是韩剧迷嘛，那就是来自星星的你呀，那其实就是说，我相信神的存在，那他其实就是，他就是什么都会啊。那我们读圣经，我那时候还没有办法带小组嘛，但是我就相信神的存在，神会默默的告诉我啊。就像那个韩剧里面的那个男主角一样，他就会突然出现帮我解决了一切啊。真的啊。他们都是社会观察家。
好，那我们回到刚才的问题来。所以刚才说我们怎么样得生命的粮，得生命的粮。那么呢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六章讲的，我们很快看一下第六章就告诉我们，第六章就是五个饼两条鱼的神迹之后，那么五个饼两条鱼的神迹呢，在约翰福音第六章。那如果我们知道读过其他福音书，我们知道五个饼两条鱼的神迹也写在马太，也写在马可，也写在路加但是马太、马可、路加写作的重点跟约翰不一样。马太、马可、路加都是写给出信的或是慕道的，因为马太主要是针对犹太人写的，马可是对外邦人写的，路加是对提阿菲罗这一个希腊的叫做罗马的知识分子写的，所以他们都是写给出信的为主但是约翰福音不是，约翰福音是写给已经在教会里面多年的弟兄姐妹， 所以当他重新写五柄二鱼的神机的时候，你就发现他的重点不一样了。他的重点强调是什么？前面三个福音书讲的都强调那个神机本身带来的意义。那是约翰写五个饼两条鱼的神迹以后是要带来的后面的解释，就是这些人吃了五个饼两条鱼以后就要逼耶稣做王，那耶稣就躲起来了。其他福音书都没写这一段，都没有写耶稣躲起来，耶稣不要他们这种，就是说一个人的信仰如果是到耶稣的面前说，耶稣 你让我吃饱穿暖，我需要的你都供应我，但耶稣愿意给，但这个不是你尊他为王的用意，不是你尊他为王的用意。为什么？因为他本来就用万物养活我们，所以我们尊耶稣为王并不是因为他来他造过去的这个我们饿的他就给我们吃，渴的他给我们喝，不是这个。他看重的不是在世界上用世界的物质来供应我们，虽然我们是需要，但那个不是重点。重点是什么？重点是属灵生命的供应才是他看重的重点。所以约翰福音就会从五饼二鱼的神迹，我很快就读一下，你看到第六章二十六节，他们来找耶稣，那问耶稣说拉比你几时来到这里，那耶稣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就说你们来找我不是因见了神迹，乃是因吃饼得饱。其实他们就是因见了神迹来，然后耶稣为什么说不是？所以这里耶稣常常在写作的时候他们会缩短一些句子，就是让我们知道耶稣强调的是你们不是因为见了神迹，是讲到说你们看到神迹，你们对神迹的一个体会是错掉的是错的因为神迹是证实我是神但是你们是想要神迹的结果我们是想要神迹的结果，我们不是想要行神迹的神这是错误的信仰错误的信仰。所以错误的信仰是什么上帝我要什么你要给我，你不给我就不太开心了所以你不是要神，你是要他的什么神做出来作为，对不对？所以你们是因吃饼得饱，耶稣讲得很清楚，你们要的是饼不是要我不是要我，所以不要为必坏的食物劳力，怎么样？
想找一个三大王
都可以你们要为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那么什么才是做神的工？耶稣就讲 信神所差来就是做神的工，所以就是信。所以我们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信。那刚才这个 Vicky 讲说我们去哪里拿生命，好，三十五节，好，三十四节，他们说主啊常将这个粮给我们，三十五节耶稣就说我就是生命 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到我这里来跟信在写作上这是平行的，对不对？平行的就是信，就是来到主面前相信，相信，那么呢那个话就会变成灵，就会变成生命。好，所以我们就回到你刚才提的，我们读一段圣经怎么会能够得到生命的粮那么我们就通常我们要醒察的是，醒察的是信，信但是我们比较很快的，我们人是先这样子，我们人读圣经的时候先是从知识面走，我们想知道前因后果背景然后怎么解释习惯上我们是这样，这本身没有错，因为就是把我们放到那个情境当中。但是我们常常要问的，也必须要问的问题，就是说这一段经文要我信什么这一段经文耶稣要我信什么要我相信什么。那我过去几次讲道有跟你们讲信礼拜天讲的其中一个是什么？就耶稣跟我要什么？记不记得礼拜天我讲的？ 就耶稣跟我要什么。所以我们对正确的信其中一样是耶稣跟我要，我肯不肯给他。所以同样的读一段经文，我们也要问了，这段经文耶稣跟我要什么，跟我要什么。那这就是我们信。所以有些时候啊，如果我们把这段经文看成是耶稣要求我什么，这不是信。因为要求的东西我们很容易懂，他是跟我要什么。就是他 跟我们要什么，是他是期待我们给他，对，然后他期待我们给他是我们有的。好，我要强调的是这个要求是我们没做到的，对不对？有的是我有的，对不对？耶稣说你把你有的那个给我，
那我就不用 worry 了。
你不用 worry 啊，本来就不用 worry 啊，只是因为我们肯不肯给。那我们许多时候我们都认为我们肯给，对不对？但是我讲到的时候讲了，如果你是以斯帖的话，你肯不肯给？你是王后的位分，好不容易到什么点，对不对？然后王已经三个月没找你了，那现在为了这一点事情要冒生命的危险，你要不要去？你有那个位分哦，上帝的意思，你有那个位分，你要不要把这位分跟你的性命都给出来？不是只给位分，不是只给位分。好，所以第二个部分，第一个是我们肯不肯给，第二个我们要问的是应许是什么。我再讲一次，我们不要一直读到要求，知道吗？其实如果我们读出来的是要求的时候，我们已经做不到了，知道吗？我们要读的是一个是上帝跟我们要什么，是我们有的。第二个，上帝告诉我们，对，他应许我们。好，现在的一个重点来了，上帝应许我们，我们到底有还没有，还是没有？
我觉得是 will be， 我将来会有，因为他 promise 嘛，将来一定会有。
好，所以呢，有趣的地方或者关键点就在这里，什么叫做信？
就是上帝跟我们要，我们就是将自己有
啊。对，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信，知道吗？就是上帝 promise 我，就是我已经有，所以上帝跟我要啊，我就说好。
那不是打因为果吗？
对，这叫信。
那 faith 是 faith 的。
对，所以第二个我们要问的就是信在哪里。所以同样是问信，但第二层问的信就是上帝给我的应许。上帝给我的应许，我是不是真的有这样的信？所以通常我们读圣经里面要有生命的粮，我们通常要问这个。
那我现在的程度则是 belief 而已啊。
就是第三个，我们读神的话的时候，读神的话，第三个要问的就是神的话是生命的光。我们有没有觉得有光照在我们的黑暗里？不一定每一次都有，知道吧？但是这些总会在上帝的话里面。好，今天就讲三个，你们把它写下来。那下次你们读圣经的时候，记得啊，你读完就有吗？不一定。好，不一定。啊，什么时候会有？
等一下，李哥，三个，一个是要，第二个是上帝应许我们，我们有还是没有？第三个是什么？
光，
光化，
嗯，你们想这三个就可以，嘿，
心，不是就是要什么？
上帝跟我们要什么？这段话读完了，你觉得神跟你要什么？好，记得哦，要什么是在你身边的人身上哦。上帝跟我们要什么？你说好，我愿意给，给谁？
就是定级的人。
你的那个最小的弟兄，
嗯，好尴尬哦，
完了
。
OK， 开心来。
不，我现在讲，你要得到粮才行呐、啊。你如果又想成要求，你又没了，知道吗？我一直强调这个观点哦。如果你想成上帝给你的要求，那么粮食就不见了，知道吗？为什么？我讲过玛拿，玛拿什么时候不见？太阳一发热就没了，知道吗？太阳一发热是什么？你开始想，上帝，你要我坐在这个人身上，怎么可能？那就没了，因为太阳发热了，知道吗？你被这世界怎样？被你自己的心干扰。
那个热跟后面那个光又是不同东西
啊、哦，不同东西，所以刚才讲的那三样，你们读完圣经以后，记得不是不一定马上有、哦、然后你要把那段经文放在心里面，照诗篇第一篇讲的，唯喜爱耶和华的话，昼夜什么
思想
、哦、所以上帝告诉耶稣亚也是，我的话你要昼夜什么思想，你就昼夜思想。
那这样子连看俄乌战争的那个转播都要想到吗？
那你就想到，就把它关掉开始想。
这真的很好看、啊、
好，所以这
刚刚针对这三个问题，就是比如说像我们之前设信在读出埃及记，那就是会出来几句就会讲一些服装的规定，或者是一些就是真的都是很琐碎的。那像我刚你在讲之后，耶稣向我们要什么跟应许跟光，我就一直在想我们查的那一段出来几句的后面，这个真的很难知道、欸、
好，这些东西圣经讲的啊，大祭司身上的光，这所有的配件在当时代的人都是非常名贵的，对不对？因为所用的线当时都是贵重的线，所用的材料当时是很难取得的贵重的材料，所以他都在讲一件事情，这些东西都要给我们，所以我们在为我们自己预备东西。
马上带查经，我马上查。
对，就是你看到大祭司身上披的是给谁用的？那谁是大祭司？我们是圣洁的祭司。
祭司跟法师不一样吗？
好，当然不一样。
我们是大法师的弟子，有点害怕。
好，联想力丰富。好，所以这样可以吗？好啊，记得这个回想神的话得亮光是一个历程，知道吗？圣经用它用饮食来表达，就是我们幼小的时候只能喝奶，好，然后慢慢我们会吃比较硬的食物，到最后我们可以吃更硬的食物，好，因为我们有开始有什么咀嚼的消化的能力，所以我们对上帝的话也是一样，好，就是要。
有人换一种说法，就是生命之光，是这样的吗？是一样的意思吗？
耶稣对我们讲的是生命之光，哦、没有错、哎哦，但是要记得，我们讲的生命之光是真的带来、啊、我们真正属灵的生命的那一个、哎哦，好，那我们再回到启示录来，所以第十章。我们回到启示录的时候，刚才我们讲的重点就是约翰承接了一个使命，这个使命就是吃那个小书卷，然后把上帝在末世的心意那么向人传达， 最主要是一方面告诉世上的人要悔改，一方面告诉他的百姓要坚定的相信，两个面向告诉属他的百姓啊，不要知道说神在建造我们，所以这是两个面向都要的。神的心是什么？一个人呢，人要悔改。第二个啊，我们信徒呢是在当中被建造。好，被建造写在哪里？所以先讲被建造，跟啊呼召人悔改，写在第十一章。十一章，好，十一章呢啊，我们解十一章的时候，我会用旧约解，要不然就蛮难懂，就会有很多想法。为什么？因为十一章讲到有两个穿毛衣的啊传道人啊，传道1260天，就是42个月。然后呢，他们有权柄，然后有火从口中出来，然后可以叫天闭塞不下雨，叫水变成血，各样的灾殃啊攻击世界，世界上的人看到他们就很冒火。好，那如果你去想这两个人，你就会专注在两个人，知道吗？好，专注在两个人，那这样子就会失去他原来的用意。好，因为如果你想到两个人，那你就会想哪两个人？好，那有很多解经家就告诉你啊，有两个啊，一个叫以诺，一个叫以利亚。啊，为什么？因为这两个人都没有死过啊，所以他们总要到世上来死一遍。
真的吗？
当然不是这样。
哦、
然后呢、啊？也有传统的解释，一个是摩西，一个是以利亚，哦、也是两个人，对不对？那马丁路德总结的不是人，哦、所以马丁路德解这个说，哦，不是，他就是律法跟先知，哦、不是两个人。好，就是神的话，在旧约是律法，在律法跟福音，在新约是福音，借着两个面向告诉我们。好，但是呢啊，我们解这个都忽略了他所用的几个象征性的表示。一个就是从前面开始，我们一定要把它啊代表的意思讲出来，要不然我们就会集中在某两个人身上。某两个人身上。好，所以我要花一点时间翻旧约。第一个，我们来看第一节跟第二节，有一个苇子赐给我当作量度的杖，然后呢、啊、让我叫我起来把神的内殿，这个殿是内殿跟祭坛还有礼拜的人都量，然后呢殿以外的那个院子都不要量，因为这是外邦人在当中，然后圣城会被他们践踏42个月。好，所以首先呢，我们就要去想一个苇子为什么叫他去量那个殿，度量这个殿。好，然后呢，只要量一些地方，有一些地方不用量。那这个到底对当时的信徒他们啊知道的是什么？所以我们就回到以西结书。你看这些都从以西结书出来的。以西结书是犹太人被掳之后他们很看重的一件书，跟以赛亚书。因为以西结书讲圣殿的重建，讲圣殿的重建，所以讲到神使这个骸骨枯骨重新活起来。所以以色列人被掳之后后来在读以西结书，他们都一直在等这个情节。那现在也是一样，所以我们来看第40章。好，第四十章呢我们就来看一下。你看我们被掳第25年，被掳第25年就是耶路撒冷城被攻破以后14年，那么神的灵降在我身上，这是第一节。然后第二节，神的灵就把以西结先知从巴比伦这个地方提到以色列地区，很特别哈。然后呢，让他带到一个至高的山上，然后他在山上就看到一个仿佛一座城，好，仿佛就是好像。这个字在启示录出现，对不对？ 所以至高的山看什么？就是看圣城耶路撒冷，啊，看圣城耶路撒冷。好，那至高的山看圣城耶路撒冷，这个是启示录后面我们要讲的。啊，约翰看耶路撒冷的位置是在至高的山上。啊，好，所以我们要知道这是讲灵界的看见。啊，那么第三节，有一个人颜色如同，记不记得那个大力的天使，脚像火柱，然后手拿着麻绳跟量度的什么杆。第五节，殿四围有墙，那人手拿量度的什么杆，就是启示录的那个什么围子，开始量。好，第四节，然后人子啊，凡我所指示你的，你都要用眼看，用耳听，并要放在心上。凡所见的，你都要告诉什么以色列家。记得前面吃书见也要告诉什么以色列家，现在还是要告诉什么以色列家，因为这是讲将来的事。所以这里的以色列家跟前面的以色列家不同，前面的以色列家是指被掳的，这里的以色列家是指那一群归属神的。好，然后他就开始量，知道吗？好，从第五节开始量，把殿的四周门啊、内啊、盘啊，什么都量，屋子都量，一直量到四十二章完。所以你如果去读的话，你说量这些干嘛？知道吗？你们读以西结书就是都要量啊，都要量啊。
那个高好像怪怪的，
不是？对啊，你不用，所以以色列人就认为说，我们就是要把这个写下来，然后将来我们就要盖一个这种东西，知道吧？照着盖，量完了以后，好，四十三章，重点来了。量完了以后，四十三章，他带我到一座门，就是朝东的门。好，第二节，以色列神的荣光从东而来，他的声音如同多水的声音，这个我们知道启示录用的，对不对？然后他的荣耀就先前我看见的异象一样，所以他从东边的门进入殿。第四节，第五节，从东边的门进入宴。第七节，他从东边的门到了宴，到他自己的宝座上，这样知道哈。好，那我们回到第八章，以西结书第八章，怎么样？对，我还没解释。我们回到第八章，以西结，好，第八章第一节。第八章第一节，第六年，我在家中坐着，犹大的众长老在我面前，那时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第三节，好像有一只手就把我的一个头发，一绺头发就提起来，我就被挤到，拿到哪里去？耶路撒冷，拿到空中，然后呼一飞就飞到哪里？耶路撒冷。所以在众人围着他当中，上帝把他怎样带去耶路撒冷，知道吧？
就像那个小叮
当啊。好，那我要讲的第六年是指西底家王第六年。
西底家王第六年，他的英语是什么？
啊，讲时间点。那刚才我讲第二十五年有没有？
有。
二十五年就是城破的十四年。城是在西底家王十一年破的，所以加十四年就是二十五年。刚才我们不是讲第二十五年吗？那所以这里第六年就是讲西底家王第六年，所以第六年到二十五年隔十九年。十九年前，上帝给以西结先知看，把他带回耶路撒冷。十九年后又带他回耶路撒冷，对不对？那这时候两个位置不一样。 这一次带他回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么呢他在这里第五节说，你去看，你看耶路撒冷现在怎样，就看到什么，有祭邪的偶像在坛的北边，有没有？然后第七节，挖一个窟窿进去看，发现四面墙都有一切的偶像，看到没？然后第十一节，七十个长老在拜偶像。第十二节，这些长老在暗中拜偶像。第十四节，妇人在门口外面，朝北的门口拜塔摩斯，有没有？在那里为塔摩斯哭泣。再来第十六节，有人在外面拜日头，看到了哈。然后你说上帝要在殿里坐得下吗？所以上帝给以西结看到这些事，他都看到了。所以怎样？第三节，第九章第三，耶和华神的荣耀本来在圣殿的，在至圣所，现在从那里升到殿的什么门槛，上帝的荣耀开始离开，知道吧？好，我们就跳过中间，跳过中间，我们看第十章。第十章，耶和华的荣耀从基路伯那边上升，停在门槛上了，停在门槛上了，对不对？ 好，第十八节，耶和华的荣耀从殿的那边出去，又往外走的，到了殿的东门口的，有没有？到殿的东门口。好，那你再往后翻，第十一章二十二节，基路伯展开翅膀，耶路撒冷的耶和华的荣耀从城中上升，升在城东的山上。城东的山是哪一个山？很有名的山，耶稣升天的地方，橄榄山。橄榄山，好，对。然后二十五节、二十四节，我所见的异象都离我上升去了，神的灵就怎样，就离开了，知道吧？好，所以第前面的第六年的时候，上帝让以西结看到以色列的败坏已经让上帝忍无可忍，知道吧？所以上帝的荣耀怎样离开了，离开了，知道吧？好，然后呢，十九年之后，上帝就跟以西结讲，将来有一天他要回来，但是这时候的城是恍惚的，知道吗？所以他要告诉我们一个新的观念，有一个新的圣殿要被怎样，一个新的耶路撒冷城要被建造。好，是用新的量度来的。所以如果读以西结的人，如果不知道启示录在写的意思，不知道他用仿佛的意思，人就会想在地上盖一个上帝要的殿，知道吗？那就错掉了，知道吗？好，
当我们在想上帝，比如说我们在想上帝能不能住在台湾的时候，我们就在那想，我们的左邻右舍都在干这些事，上帝住在这里也挺痛苦。
好，那但是刚才我们有读的外院，我们没他办法，内院我们是我们的责任区。没有，等一下我会跟大家讲圣殿是什么。好，现在先记得以西结就是告诉我们神的荣耀离开，然后接下来经过中间，我以后有机会再讲，中间就是后来神就让他看见，他开始建造，等到这个殿建造好了以后，四十三章，刚才我们讲了，神的荣光就从东边又怎样，又回来了，懂吧？好。这个都是讲耶稣耶稣什么时候离开？从哪里离开？橄榄山。什么时候回来？当殿耶路撒冷做好了，他就会再回来。 这样了解。
这一次的最近最回来啊，
耶稣会再回来，
再回来
对，好。那么所以呢，那么这个我们只是讲讲，现在只是讲那个粮而已哈，我们还没讲完，我们继续看粮为什么是我刚才讲的建造。好，那我们看撒加利亚书。对，
这个有确切的撒加利亚现在一直在走的那个
单元，他们就是照撒加利亚书，照使徒行传，先使徒跟这些人讲，你看他怎么上升，他就怎么回来。
嗯，就在守这个意思。
对，他们，所以他们就是在坟墓就放到橄榄山，因为他想耶稣来，我要第一个复活。哈
哈哈哈哈！那不会那个太巧了啊？
好，我们看第四章。啊，因为这边要讲到两棵橄榄树跟两个金灯台，对不对？所以我们刚才已经讲量度是什么了，还有电我们还没讲完，电还没讲完，我们先讲啊，穿毛衣传道的两棵橄榄树，两个金灯台，那两个传道人是什么？我们来看撒加利亚书第四章。好，我们来看啊，金灯台。撒加利亚书第四章告诉我们金灯台跟橄榄树。好，第四章这一个先知撒加利亚呢，啊，天使把他叫醒，把他叫醒，那么叫醒了以后就说你看见什么？他说我看见一个纯金的灯台，然后有七盏灯，然后旁边有两棵橄榄树，然后他就问天使这是什么意思？啊，天使很其实每次问他什么意思，他就说你不知道吗？啊，所以他讲的这个意思就是说你要用心听，用心领会，用心领会。他说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大事。所以这里就是不可以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是靠神的灵，成大事这几个字是我们加上去的，那么这里在讲什么？是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是靠神的灵来成就，成就就是后面讲的，大山算不得什么，会变成平地，所罗巴伯必搬出一块石头安在顶上。人大声欢呼说，恩惠恩惠归于这殿。那么所罗巴伯的手立了这殿的根基，他也必完成这功。你们就知道耶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到你们这里来的。好，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到你们这里来，这句话是谁强调的？耶稣强调的。你们就知道神差遣我的，耶稣强调了。所以以西结在撒加利亚在这边呢，强调的就是什么？当年所罗巴伯盖圣殿，都在预表将来什么？耶稣来要开始盖神的什么殿。那什么时候我们知道？就是第一块石头放下去的时候，记不记得耶稣彼得保罗他们见证的，当匠人所砌的石头变成房角的头块石头，我们就知道了神的殿要开始怎样建造了。好，这个观念知道了对不对？因为圣经一直告诉我们这个观念，匠人所砌的石头变成房角的什么头块石头，就是这里讲的。好，就第一块石头放上去的，我们就知道了。好，所以这是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好，所以刚才讲的，如果我们还想建一个石头的殿，我们就是依靠势力跟什么才能。我们现在不是，我们是依靠圣灵来盖一个神的什么圣殿。 这个殿的第一块石头，房角的头块石头是谁？基督。好，那么谁来做这些事？就是金灯台跟橄榄树。好，我们看十一节，第四章十一节。所以他就问天使，那么这灯台跟左右两棵橄榄树是什么意思？他说，这个你不知道吗？他说我不知道。你看，好，所以十四节他说，这就是两个受膏者，看到没？就是这两个受膏者正在什么？普天下的主的旁边，知道吗？就是受膏的。为什么用两个来代替？其实圣经就是用两个来代替所有的什么圣徒。好，如果我们有这个观念，我们读那个启示录，那两个传道人是谁？就是那些愿意为了主的名 而依靠神的人被建造的人。好，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就来讲殿的观念，我们来讲殿的观念。好，现在我们就来看殿的观念。殿的观念，本来以色列人一直在看殿，然后他们也以为这个殿啊，在耶稣的时代，他们说这个殿非常的雄伟，是不是？但耶稣说，将来你们看到这个殿被毁，没有一块石头会跌在什么石头上，对不对？那门徒就问主说，怎么会有这个事？这个我们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读过，对不对？好，那我们看约翰福音第二章十八节。十八节，约翰福音十二章，第二章十八节。第二章十八节是讲到主耶稣在圣殿，他去洁净圣殿了以后，第十八节，犹太人就问他：“你既做这些事，还显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呢？”耶稣回答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犹太人便说：“这殿是四十六年才造成的，你三日内就再建立起来吗？”但耶稣说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所以到他从死里复活以后，门徒就想起他所说过的话，怎样？变信了。所以门徒一直不明白耶稣的话，知道吧？一直等到耶稣复活了，他们才知道原来耶稣讲的是他要重新盖一个殿，对不对？所以他们就明白耶稣就是那房角的什么头块石头，他来盖自己的殿，知道吧？好，那我们继续看哥林，所以这个观念在使徒的身上 都一样。我们再看 几处我们熟悉的，我们再看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十九节二十九节。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十九节，好，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所以基督徒要记得一件事情，我们这一个人就是圣灵的什么殿，所以你要知道我们就是圣灵的殿，知道吧？那是神的灵在建造我们，因为我们要被量，知道吗？被量。好，那我们再看以弗所书第，这是我们讲过的第二章二十节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以弗所书第二章 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好，所以这里我们知道我们是神的家里的人，我们是天上的国民。那重要的是二十节，我们是被建造，看到没？我们要被建造哦。所以刚才我讲苇子量度的杆就是建造，我们要被建造，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什么王角石，所以耶稣是第一块石头，然后使徒跟先知，然后是什么我们，然后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联络和合适用以西结的话讲，就是每一个都是照上帝的尺度去做的，然后渐渐成为主的圣殿，我们同样被建造成为圣灵居住的所在。好，那另外一节我就不读了。彼得讲我们是灵工，对不对？借着耶稣基督献上神所悦纳的什么灵祭。好，所以我们回到启示录来，我翻了这 一些经文，讲的就是初代教会对这一节这些经文的观念是什么。所以他们熟悉以西结书，因为他们在盼望上帝的荣耀回来，所以他们知道以西结书，所以约翰也知道以西结在讲什么。所以如果我们读启示录不知道以西结讲什么，我们就会陷在我们现在自己的思念里头。但是回到这边这样走一圈回来，我会希望你们还可以知道，哎，这里照这些思想就是什么，上帝就告诉他，你起来，你可以看我要建造我的殿，我里面的祭坛里面的人我都要把它量好，但外面我不是属我的，不是属我的，知道吧？这些人虽然来圣殿，但他们不属我，所以这里讲外院留给外邦人践踏圣城多久？42个月。然后传道多久？1260天，就是42个月，因为一个月是多少？30天。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教会被放在世上，从神看来我们是在当中被建造成为圣殿，但是我们旁边有人，人在践踏圣城，我们就是在这个光景当中，所以教会一直在这个当中。然后呢，两个见证人是什么？就是代表所有受膏的，有圣灵在当中运行的，然后他们就是用两个来代表，因为耶稣叫他们两个两个出去，对不对？所以他们就是代表所有的见证人。那么穿毛衣，毛衣就是一个象征，象征说他们在世上走的是一条受苦的路。因为穿毛衣不是现代人穿那个毛衣，古代人穿这个毛衣是讲那个有人过死掉了，你去他们家你要穿这个这种黑色毛的衣服，哀悼用的，哀悼用的。所以记不记得约翰在旷野穿什么？骆驼毛的衣服，对不对？然后大家都觉得很稀奇，因为那个不是平常的时候穿的，所以他用这个来告诉人，人要悔改。所以他传道1260天，然后这两个人在 传道的时候，就有人一直逼迫他们，对不对？然后就有火从他们口中出来。你想我们讲神的话，如果我们讲的是上帝的话，上帝的话就是什么？火，知道吗？他就是可以我们虽然人会一直抵挡，但上帝的话会叫人受苦，如果他不接受，所以人不喜欢听。这边我们看到人不喜欢听，人不喜欢我们讲神的话，人不喜欢听神的话。你讲其他宗教的话还好，你讲圣经的话常常会跟人家起冲突。
对啊，好奇怪，好像那些什么那些什么师父啊，先庙
见
庙传，那是怎么回事啊？
没有什么回事啊，因为我们跟他不同国，因为我们出来的话就是火出来啊， 但是这边有讲，这些人在传道的日子，我们同样用启示录的化解，天闭塞不下雨，权柄随便写，这些都是讲神的能力随着他们。刚才我们有读了一节，大家记得、哦、不是靠什么势力，不是靠才能，靠神的灵，对不对？所以这一节就讲我们都是靠神的灵、哦、在面对所有世界的这些属灵的征战、哦、但是呢，不是我们一直得胜到底、哦、从人看无底坑上来的兽就会把他们怎样杀了，所以我们会到有一个地步，是最后从人看我们好像怎样很惨，知道吗、哦、然后他们的尸首就在大城的街市上，这个城是什么？记得它是按灵异解的，所以全部都按属灵的话来讲，就是索多玛，就是埃及，就是主被钉十字架之处、哦、就是地上的什么耶路撒冷，所以用索多玛、哦、来代表这世界的王，掌握的世界的荣华、哦、然后让世人啊，落入那个淫乱败坏当中，用埃及讲世界的王掌握出世界的权势来奴役神的百姓，用地上的耶路撒冷讲这世上的人啊，虽然自称是上帝的百姓，却怎样想霸占神、啊、霸占神的所有、啊、耶稣讲过这个话，记不记得？一个葡萄园他不是租给盐户，然后派人去收果子，对不对？一个仆人被打了，一个仆人被杀了，最后他说我派我的儿子去，他们说来吧，我们把这个承受产业的怎样杀了，这叫地上的什么耶路撒冷。地上的耶路撒冷就是这些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什么远离我，所以高举的上帝的名来满足自己的好处。
真的吗？真的他们有这么
弱
汉吗？
你说呢？
是啊，那至少有法律吧，然后人是不是心就这么善良的吗？
基本上不是这样、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叫索多玛埃及、哦、然后地上的耶路撒冷，然后你看第九节他还是指着各族各民各方各国，意思就是说这不是一个单一的地方的世界，这是什么？整个世界都是这样。所以呢，看到这些为主做见证的人啊死了啊，他们就开心了啊，觉得啊，因为这两个先知叫地上的人受苦，所以他们就在那里欢度啊，好像过年过节一样，还互相馈赠礼品。那么第三天半很奇特哈、哦，三天半以后有生命的气进入他们的里面，然后他们就从死里怎样复活，那天上有声音，他们就升天了，仇敌也看见了，然后那时候啊，地就大震动，城倒了十分之一，死了7000人，其余的就恐惧归荣耀给天上的神啊，这些都是象征性，要不然你想死7000人其实不多嘛，这个汶川就死了多少？好几万人。
我们昨天就中奖几万个人了吗？
所以他这些启示录都是象征性的、哦、在讲什么？讲到最后的时候，这些为主做见证的人在世上啊，为主殉道、哦、或者他们被抵挡啊，不被拒绝，然后他们在当中不断的坚持到底。好，那么呢？其余的都归荣耀给天上的神。这一节跟第六印我讲过一个情境一样，第六印我问跟大家提的什么样的灾祸来的，世上的人会说这是出于做宝座跟羔羊，记不记得？你是现在世上发生的灾难，会不会有任何一个不信主的人说这是上帝做的？不会。我也有一个不信主的人会因为在世上的灾难说这是耶稣在发怒，不会。
老师，不是，牧师，我不懂你意思，
就说我们如果解释那些灾，就是地上我们普通看到的灾的话，基本上我们不会有圣经讲的情境，懂吗？对，因为他们说什么，我们要藏起来，我们要躲避做宝座的跟羔羊的愤怒，对不对？那世界上的人会为什么样的苦难、灾害、威胁，或者是这些不好的事临到他们身上？他们会说，这是出于创造的神跟羔羊。注意哦，是羔羊哦。哦，那这边讲，这些人怎么会归荣耀给天上的神？所以先决条件一定是什么？就跟出埃及一样。他们一定是知道这就是上帝做的，所以圣经里面解启示录所发生的这些事情，我会一直强调，到最后人是知道这就是上帝做的，知道吗？我们会有前面四个印、四个号对生存界的灾难，对不对？但是后面五六号、五六印，后面我们还有完哦，一定会让世上的人知道这是谁，这是出于上帝的手，要不然世上的人不会这样子回应。好，所以你们再想一下，就是我再用出埃及记做平行思考，前面几个灾法老的术士也可以做的时候，法老根本一点都不相信你的神有什么特别，对不对？一开始你做这些，法老的术士说我们也可以做，然后一直到后在中间几个灾，哎，法老的术士说，哎，这个我们不会了。那这个不会对法老来讲，只是你们的神比较厉害而已，对不对？然后到最后有光的问题，有这个黑暗的这些，法老都还不肯怎样屈服哦。到什么时候他屈服了？长子死了。就是你的生命被怎样，被终止了，你所有的盼望被终止了，你知道这个神你惹不起，知道吧？所以同样的，我们读启示录是这样看，读是这样看，就是要世上的人真知道这是出于神的手，他们才会怎样，才会说我们惹神的愤怒，我们惹羔羊的愤怒，世上的人才会说我们得罪天上的神了。你现在如果我们现在就说，哦，这个是上帝做的，是别人会听吗？别人不会听的。
不是说神做的他们就会听啊？
不会啊，你现在跟外面人讲什么他都不听了。
所以这个属灵的争论的话，有我们就是内心对内的部分，也有对外的部分。
对，
可是对外的话，我们无能为力啊。
不是，我们最重要的就是继续把上帝的话从我们的口中见证出来。好，那我们从我们出来是神的话，对对方的心就是一把火，知道吗？所以他听了就会很火，这样就容易记了哈。他不会那么舒服的，上帝的话是这样子，是两刃的剑，刺入人的心。
因为启示录其实 是在讲一个 foresee 的 future， right？
没有，就是讲正在进行式，现在就是一直在这样做，从主耶稣升天一直到现在没有变。
哦，是就是产生的方法是不一样的形式，
对，但是他整个类型是一致的。
一本是在中国，或者是在在那个什么什么阿拉伯，
都一样，
对，就是整个地球都在这样子
对
状况之下的。
对，好，我们还有一处没有解，就是42个月1260天。那我刚才解的这些，一定要再跟这个连起来，哦，这样你们才知道我为什么这样解。好，那我们先看1260天，再来看其他的。好，我们看第十二章，我们来看1260天。第十二章呢，讲到 第一个妇人、哦、第一个妇人就是第一节，有一个妇人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个星的冠冕啊。日头月亮十二个星的冠冕、哦、第一次出现呢，日头月亮十二个星呢，第一次出现是在约瑟的梦，约瑟的梦知道吗、哦、它用来代表将来，将来要来的基督，将来要来的基督。那么呢，这个妇人呢，她披了这个，戴了这个，然后她怀孕，在生产的艰难中疼啊，在那里呼叫，疼痛呼叫、哦、然后呢，另外一个意象是有一个大红龙，七头十角，七头十角我们以后讲，它的尾巴拖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好、哦，这我们以后讲。然后我们得看时间、哦、然后呢？大红龙我们先看他是谁，第九节、哦、第九节，大龙就是古蛇，名叫魔鬼，又叫什么撒旦，他是迷惑普天下的。好，这样很清楚了对不对、哦、龙很清楚了、哦、龙就是撒旦。那妇人是谁、哦、妇人是谁，那我们就看啊，妇人呢就是那个龙呢，龙一直想吞吃他所生产的男孩子、哦、第四节、哦、那么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这个男孩子将来用铁杖啊辖管万国，他的孩子被提到神的宝座那里。好，那么我们很清楚这个孩子是谁，耶稣，耶稣、哦、然后耶稣到世上来，所以他生出来以后龙就要吞吃它，对不对？啊，几次吞吃都没有成功，记不记得？第一次借着蓄力网的手，对不对？好，蓄力网的手，那结果约瑟听天使的吩咐走了，对不对？好，所以然后耶稣出来传道，他就试探耶稣，对不对？想吞吃它都没有成功，到最后啊，用犹大出卖他。那耶稣也完全顺服，到最后死在十字架上，升上高天。所以啊，升上高天就是他得胜的时候了、哦、好，我们先看这个部分，再等一下解释那个部分。所以这个男孩子到神宝座那里。好，第六节，妇人就逃到旷野。好，我们来看，在那里有神给他预备的地方，他就被养活多久，
1260天。
好，一样，1260天，好，就是传道的日子，也就是妇人在世上被神养活的日子，知道吗？好，好，那么龙摔到地上来了以后，第十四节，我们先看神的大鹰的两个翅膀赐给妇人，他就飞到哪里？旷野。旷野是什么？是自己的地方，就神为他预备的地方，他就在那里躲避蛇，他在那里被养活多久？
一年，
一载，两载，半载，三年半，还是42个月？1260天。好，那我们就看七节，龙向妇人发怒，去跟妇人娶以的儿女征战，这儿女就是守神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好，很清楚的，妇人是谁？
玛利亚、
哦、其实所以这个妇人啊，玛利亚其中一个、哦、知道吗？因为以赛亚书54章讲，你不怀孕不生养的要欢喜快乐，对不对？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讲这个妇人就是什么，就是我们现在讲，就是对我们今天讲就是教会，对过去讲就是属神的人。所以我把这个妇人用一个简单的名称叫做弥赛亚国度，就是神国度的人。弥赛亚国度谁是属于基督国度的人？在基督来之先那些信的人，对不对？在基督来之后是靠着主的名归入基督的人。好，因为他们是守神的诫命，为耶稣基督怎样做见证。好，所以第一个观念先讲，就是这个叫弥赛亚国度，知道吗？好，将来 我会跟你们讲另外一个妇人叫做撒旦国度、哦、后面有一个大淫妇、哦、两个妇人都是代表国度，知道吗？好，所以弥赛亚国度呢，如果你读旧约圣经就知道了，撒旦一直用很多方式要让弥赛亚这个上帝应许的弥赛亚怎样断掉、哦、就上帝的应许不要成就，对不对、哦、比如说上帝应许、啊、王会从犹大出来，他就让犹大生的第一个儿子死掉，第二个儿子死掉，对不对？然后呢，然后第三个儿子不敢娶他嘛、哦、那他嘛就去打扮成什么妓女，很奇妙嘛、哦、然后他阻挡很多次哦，再来一次是妓女喇合的事，再来一次是波阿斯的事，路德、哦、圣经用好几次，再来是拔示巴的事、哦、就是其实这些都是龙借着很多方式想要把这个弥赛亚的路怎样切掉，让上帝你的应许不能够什么实现、哦、然后到最后玛利亚只要这当中其中有一个人没有信心，这个路就怎样就断了，知道吗？只要这当中传承的人一个人没有信心，就要有一个很有信心的人去什么去补，对不对？所以你看到玛利亚都有信心了、啊哦、玛利亚非常有信心，然后生了、啊、生了以后龙还是找很多机会要取耶稣的性命，但都没有成。好，那么我这边要讲的先讲的是第一个，从这里看到的是什么？从灵界来看教会，教会在哪里？旷野，记得哦，从属灵的角度看教会，教会是神为他预备的地方在哪里？旷野、哦、旷野。所以我们基督徒要有这个观念，我们是在旷野。所以为什么你们查出埃及记很重要，查利未记、民数记很重要，因为他告诉我们那个叫属灵的征战的真实景象。
旷野对我的来说就是这个沙漠啊。
对，好，那我们就简单讲旷野，不再翻圣经。如果你去读 出埃及记导到民数记、生命记，讲旷野都讲什么？旷野是大而可畏的旷野，充满各式各样危险。然后旷野的特征就是它充满各样危险，然后白天太阳会伤你，夜间月亮会害你，哦、意思就是那个环境你很难生存，然后白天你找不到遮阳的地方，很难找，因为只有一些石头，你可能躲在石头的背影下、哦、这是旷野。晚上非常冷， 你很难取得温暖。所以从灵界来看，基督徒是活在一个极为艰难的困境里面，知道吧？
可是有 mirage 啊，还是圣楼啊。
那是想象而已。然后重点在以色列人怎么在旷野活下来。第一个，上帝用银柱火柱带他们，银柱白天把太阳的热怎样挡住，夜间把那个夜晚的温度怎样升起来。所以基督徒为什么一直要靠神的引导？因为我们就是在属灵来讲，我们的周围就是什么？旷野。所以我们一直要神来引导我们的路。所以银柱动了，以色列人才能动，火柱动了，他们才能动、嗯、所以神的话就变成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好，对，知道。再来，旷野还有什么特色？没东西吃。所以天上要降下什么？玛拿。所以用这个来讲天上的粮，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就表示说我们在世界我们属灵的供应只有什么？圣经，神的话，神的话、哦、 所以有一些人讲啊，其他的讲怎样，其他讲记得那些都不是属灵的话，不是生命的粮。哦，那属生命的粮有个特色，玛纳以色列人吃久的会怎样？
腻。
所以哈，哦，这就是考验我们的什么心，能不能谦卑去什么接受上帝的话。
那不是就跟那个出家人一样吗？吃素一样的道理啊。
不一样。 我们要结这个大卫讲神的话比蜜还甘甜。对，我们不能，我们要能够，为什么要慢慢咀嚼反复思想，就是让这些东西最后在我们的口中甜如蜜，知道吗？好，再来，旷野没有水喝，所以只能跟从基督这个磐石怎样得到水。所以耶稣在约翰福音讲，信我的人要从他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所以旷野对我们基督徒很重要，教会就是在旷野，或者我们属灵的情境就是在旷野。
那还有一种东西会出现啊，骆驼啊。
啊，
骆驼。
以色列人那时候没有骆驼，只有羊。好，好，所以我在这边给大家读这些，最主要的就是啊，要跟大家讲1260天42个月，这就是教会在这世上的日子，知道吧？好，那教会在世上，我们下次讲，就是要记得我们是在哪里，旷野。所以我们属灵的征战就是在旷野，知道吗？所以我们基督徒要记得，我们就面对一个属灵的征战，这个征战我们只能依靠上帝的带领，这个征战只能依靠上帝的供应，这个征战只能依靠上帝的保守。那么也告诉我们，从世界我们得不着什么任何属灵的供应，因为玛拿从天上来，水从基督的磐石而出，然后这个就是一个大而可畏的旷野。那么用这个来提醒我们，在当中我们要谨慎警醒。所以今天我们回到启示录来的时候，我们11章告诉我们，我们是在一个圣殿被建造，12章要告诉我们，我们是在旷野中在征战。不能只讲一个情境，知道吧？我们有不同面向去看我们教会的情境。所以从建造的部分，我们是上帝用他的灵在建造，那么从世界的面向看，我们是在一个旷野里面征战当中，然后日期就是我现在要讲的是42个月，就1260天。好，1260天呢是从哪里来的？好，我们看一下但以理书。但以理书也是主耶稣时代的以色列人熟悉的其中一卷书，因为被掳以后的先知书里面呢，这个被掳以前的先知，大先知以赛亚、耶利米，这两个都是被掳前就有的先知，然后以西结、但以理这两个是被掳后的先知，那以西结跟但以理都是被掳的人当中上帝兴起的先知，这两个人都是被抓到巴比伦去的，一个年纪比较大，一个年纪比较小，但以理年纪比较小，所以这两个都是被抓到那边去的先知，然后被掳归回以后的先知就是后面我们看得到的这个撒迦利亚、马拉基、这个哈该、这三个先知、好，所以对以色列人来说的话，被掳了以后的信息他们就从这几个先知书里面去看、所以我才会说他们应该是很熟悉以西结、但以理跟后面讲的这几个先知，因为他们都很盼望国家怎样复兴。 所以大义理书呢，大义理书我们就会看到这个一载两载半载在第七章。好，第七章我们来看二十三节。那么这是给但以理所看到的异象，那么呢，那一个站在神面前的这一个啊胡士的这个天使就跟他讲，跟他讲，啊，第四个兽就是世上必有的第四个国，跟一切国大不相同，他必吞吃全地，并且践踏绝碎。至于那十角，就是国中必兴起的十王。然后呢，后又兴起一王与先前的不同，他必制服三王，他必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必折磨至高者的圣名，必想改变节期和立法，圣名必交付他手一载两载半载。这是第一次出现的一载两载半载，一载两载半载。然后呢，但是呢，审判者必坐着行审判，他的这个权柄会被夺去，毁灭、毁坏、灭绝，一直到底。国度权柄和天下诸国的大权必归给至高者的圣名，他的国是永远的，一切掌权的都必侍奉他。好，那么这个整个意象就结束了，了解了。所以大义理看到的一个很奇特的意象，就是最后的时候是那一个第十三节。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云而来，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民的民都侍奉他，他的国必不败坏。所以他是讲基督再来末后的光景，对不对？末后的光景。所以神的名 被在当中呢，被苦待多少？一载两载半载。所以一载两载半载最早出现的就是这一个，就是这一个。好，那么一载两载半载再来的另外一处呢，我们看的话是第九章第二十四节，他说为你本国之名和你圣城定了七十个期，在这七十个期里面要完成的是止住罪过，除尽罪恶，赎尽罪孽，引进永义，封住异象和异言，并高至圣者。所以有 这几件事情将来在七十个期之内要完成。那么呢，第二十五节，从出令建造耶路撒冷到有受膏金，经过六十二个期跟七个期，所以经过多少？六十九个期。二十六节，到六十二个期的时候，那么呢，受膏者被剪除，所以我们然后呢，这层就变成荒凉。然后在二十七节，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一期之半，就叫祭司止息。所以一期跟一期之半在这里，知道吧？所以在这边呢，我们从圣经里面就知道很奇特，圣经就告诉但以理，就是这样，就是一期之半。好，最后一处是在十二章第七节，但以理书快要讲完的时候，那么呢，但以理就听见第七节，站在河水以上穿细麻衣的向天举起左右手，指着活到永永的远远的主起誓。本来大力的天使是举右手起誓，这一个天使举两个手起誓，他说什么？一载两载半载，打破圣名权力的时候，这一切事就怎样应验？所以一载两载半载，在圣经里面是一个重要的话，知道吧？就是一期里面的一期之半是属于教会时期。就是三年半。好，那么我们现在的问题来了，就是三年半呢，那如果我们
一期之半是三年半，
一期之半就三点，一期之半就三年半了。
可是他英文版他是说 a time times a half a time。
嗯，
英文版是这样写 a time times and half a time。
对，他是讲这个一期的一半。 好，所以我刚才还有一个说，刚才讲就是教会的日期是42个月，一载两载半载，最早出现的就是但以理书那边讲的、哦、那在讲什么，就是受膏君被剪除开始，有没有62个期之后，仅仅经过7个期再加62个期，就是69个期之后的一期受膏君被剪除，然后有一段时间叫做一期之半。
受膏君被剪除什么
事？就是受膏君就是基督被剪除被杀。
被
杀。所以如果我们这样看的话，其实跟启示录这边合在一起讲的，我还是跟大家讲，就是教会在地上是有一个时间点，一个时间的区域。这个区域呢，这个时间的长度从天上看就是多久？3年半。
从天上看的那个，
好，那是天上看的时间3年半，地上多久？我不知道。
所以就是用光年来解释吧？
也不是，你也不用。哎，
好，
对，光年是距离。嗯、所以一期之半哈、哦，讲的就是这个重点。对我们基督徒重要，就是说要我们要知道，这是一个有限度的时间，有限度的时间。这个时间是神定的一个有限度的时间，哦、不会一直长下去，啊、哦，好。
圣经来说的话，其实是7个期、62个期嘛，然后接下来就是
一期，
对，然后这受膏者就所以最后还有一个期，也就是说受膏者之后是一个期。
嗯。
那可是里面还是特别强调，这个里面就是耶稣就是耶稣上十字架之后，后面就是一个期，然后里面又有一半是。嗯，特别的就是讲说一载两载半载的这个部分，那所以这个，所以我们讲的一载两载半载不是指的就是说所有的末世，就是讲说就是的这段期间。
我们现在不太理解的，我们现在可以知道是从我们现在可以知道的就是耶稣升天开始，我们知道，
对，我们
好，然后耶稣再来我们知道、
啊、
我们知道这两个点，
对、
啊、中间就是教会时期，然后耶稣来了以后有一段多长的时间我们不知道，到最后所有的都被他怎样，就是审判完成，嘿，这个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可以知道是这一段教会时期。
所以那个一期之半指的是耶稣二次再来到最后的完成的这个期间吗？
还有一段时间，所以我刚才讲那个时候它不是一个点，所有的事一起发生，它是一个时候，但这个圣经就不是我们看的重点，我们看的重点是从我们现在开始到主来的日子，对我们才是重点。嗯，
那个一期的期是第70个期，
对，
第70个期，
对，
70个期，
所以我们现在我讲这些就是让我们知道说啊，启示录它是这样，比如说前面我们已经用了，对不对？你要受患难10日，那如果说你说啊，就10天嘛，哦、啊，这不是哦。如果你看初代教会受苦受了几百年哦，几百年
了，
对不对？哦，那如果说1260天，你不要说啊，那就一天抵一年，啊，一天抵一年也过去了。哎，现在因为现在是2022了，对不对？所以我们不是这样看，就是我们只知道它是一段时间，啊，相当的一段时间。就是圣经用这个来表达，就是上帝定了一段时间，主已经讲过了，没有人知道。但是圣经有告诉我们，它不是一个一直长下去的时间，总是要跟神交账的时间。
是在第70的期的，就是69、70的期的。最后的3.5年就是末世的时代，对不对？就是那个主再来是主在那个3.5年那时候，耶稣上十字架，然后就之后的那个3.5年就是末世的。
一般我们解但以理书是这样解，但是我跟大家提的是，我们只要记得这3.5年这一期之半，就是我们教会在世上。啊的一个日子，啊，那教会在世上，啊，从一个面向来讲，我们就是圣殿在建造过程当中， 从一个面向来讲，我们就是在旷野被逼迫当中。
可是从那个以色列人的观点来看，他们并不承认这个教会时期嘛，是不是？
不承认。
他们来讲的话，他们也不重视这个教会的功能。
对。
还在等弥赛亚。
所以他们还在以西结束，在等。
还在等弥赛亚。
正常当兵啊，都活该啊，
所以他们还是在继续的想要把原来那个石头盖的殿盖起来，他们还在想要用以西结书那个，就是哪一天我们把圣殿盖起来了，上帝的荣耀就会怎样回来，他们还在想要让应许，这个应许照着他们的意思实现。
所以他们在等七十个七的那个三前面那个三点五，
对，他们一直在等那个日期。所以因为他们不相信新约嘛，对不对？他们拒绝新约嘛，那拒绝新约他们没有否定旧约啊，那没有否定旧约，那他们旧约跟他们有关的第一个就是弥赛亚会来，那他们不认耶稣是，所以他们就要再等弥赛亚来。第二个，他们认为圣殿要重建，那现在他们就在等这个机会啊。
那为什么会有个迷思，就是说犹太人就是在是 OK forget about 的那个希特勒那些那个，但是犹太人在这整个世界的政治、政经、金融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呢？为什么会这样子？
因为上帝给他们的应许还在。
OK。
他们只要。对，听上帝的话，上帝还是会祝福他们。
OK， 了解。
对，
好。你说问一个很奇怪，就是耶路撒冷东边是橄榄山，西边是加略山，是吗？那对犹太人讲，
不是北边一点。
是这样，那这两个山对犹太人来讲有什么不同的地
方？因为橄榄山哈、是绿色的，一直都是啊以色列人啊，因为以前的那个溪水从中间分开过，所以他们一直从那边呢，他们往日出之地东边，所以他们从古代就一直有一个想法，神是从东方而来。
哇，那是从中国而来
的？不是、他们一直有就是他们有一种这种想法。那么对圣殿来讲，从东方而来，那个很奇特，上帝离开也是从东边升天，对不对？然后以西结讲也是从东边来，所以他们一直把东边的那个门封起来，在等弥赛亚来才开启。古代是这样。好，所以今天我们先看这个部分，下次我们继续讲啊。这几章，因为它是放在一起，我放在一起跟大家讲，因为它强调的就是啊，记得十一章、十二章啊，当这个第五号、第六号啊，这个灵界的征战在那里的时候，信徒的观点是怎样？我们的看观点是什么？我们看到的两个面向，记得一个面向我们是在圣殿被建造的，一个面向我们啊，在圣殿被建造，另外一个我们是在旷野，然后所做的是属灵的征战，因为龙来跟他的取予的儿女征战，所以我们是在征战，在征战，也在被建造，也在征战当中。好，
对于基督教来讲，他这个就说这种属灵的征战，他认为这个龙的话是邪恶的。那他这个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还是认为说是在真的在世界上的话有主，然后是在破坏这些债
务？龙有七头十角，所以这世界上的王把他的权势跟能力给了这世界上这些掌权者，所以他有各式各样的方式啊，在当中把人的生命占据着，这都是属于撒旦的国度。
他很妙，他很像中国的人，他用 dragon 这个意思，他不是 dinosaur。
他不是 dinosaur 是狗。
对，可是我的意思说，就像我们台中国的五狮五龙，他也是这么多角啊。
他这个是中国什么时候有这个观念啊？这个考古可以去做，重要的就是他要告诉我们七头十脚，七不是只有七个，十也不是只有什么十个，而是讲到撒旦说他跟主讲过万国的荣华都是什么我的，这就是他用来把人的生命占据的地方都是。所以我们在这世界我们避免不了，因为我们在世上，对不对？但是我们不能够在他的权下，权势下面，我们需要在自己的生命中总是要把自己分别出来。那他的权势很多，我们后面会继续讲，他可以利用国家的权势，可以用商业利益的权势，可以从他的才能的权势，各式各样都可以抓住人的心，把人的生命占据走，这些都算。但是我们需不需要这些？有些东西也是要，但是很要当心，因为不小心我们就被他怎样捆绑，这是两面的。好，那我们就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我们要继续借着读启示录来明白我们所处的这一个世界，我们所看到的是乃是在一个属灵的一个位置，乃是在属灵的这样的一个上面来看见我们所处的处境。我们感谢你的恩，因为有圣灵在我们当中，那么是在当中有自己的你橄榄树的油的供应，也有你金灯台在我们身上成为我们的光。我们也求你来保守赐福，让我们在当中被你自己来建造，也在事件中成为你的见证，也在当中属灵的征战当中靠你养活我们。我们就把这些心中挂念的交托给你，求你来保守坚固赐福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的交托和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